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学习了缘起次第难，算是只是做了消文哈。不过我一向的重点都把它放在回头过来的缘起甚深意的抉择，因为我们整个在缘起意后面的论述都是为了要来支持为什么会有那八门甚深意。那我们现在当然还是保留，因为这个底下的缘起誓词、缘起缘性这两段可能也要一起圆满，因为这三个哈要一起来整个做个判读哈，或许我们才可以读出一点意思。所以我们就顺着上个礼拜最后啊，我们一起大概简单的为帮各位学长消了。缘起誓词的这五段定义，这是弥勒菩萨论主他所做的，根据他所阅读，世尊他们在众经论当中所做的性相的介说，除了这十二支相之外啊，大概不超过染尽五大类的定义。那这定义它的重要性，就跟我上礼拜讲的，跟我们缘起义当中的八门圣神，乃至于我们后面啊。如何觉知甚深，就是怎么在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止观当中去得到前面八义的结果，后面就告诉你由四圣谛现观来达到啊。那怎么由四圣谛现观来自证缘起，那么当然关乎我们这边接下来所谈的从差别之后的次第。差别是告诉你每一支它有众多品类的差别缘，所以每一支是由这些差别缘所名言施设假立的自性，所以这个自性呢，纯粹就是名言借着所依的因缘是差别假立的。而既然每一支都是差别假立的，那接着又要讲了，那他为什么非要有这个次第不可呢？啊，而这个缘起次第的理由，当然由后面的缘起誓词、缘起缘性，乃至于后面很大一大段的缘起分别缘，由这三段来做补充解释。尤其缘起分别缘很多，非常多，它每一支之间的建立哈，都可能要把全部的文读完了哈，回头过来再做对读。好，我只是先把这样大的架构哈跟各位预告。那么其实是蛮希望你们能够自己在家里有空没空就至少把整个这一段文，其实只有一卷多的文字，只要长行的部分把它抄啊，按照科判的科句照抄，然后理一理他的思路啊，多去理他的思路，多去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安立，这样立一定有他立论的理由，因为他整个背后就是一个论，因为他是个议论文，他不是一个抒发他的情感的文字，所以他完全是有道理啊。为什么这样子讲？那么这样子讲的思维可能有让我们不能够马上了义的地方，于是他接下来又用下面一颗来为我们料检检责它里面的深意啊。那么越带我们越往一些感觉起来很维系的事情上去看，可是整个这样子思维下来串联，它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啊？面貌。所以我们不是把每一张拼图的形状搞清楚而已，而是要看出整个拼图拼出来以后的全貌是什么，然后呢再把它打散，然后再去找有没有让这个拼图拼起来最更快的方法啊。那有几种方法呢？那这些东西就是它的种种一门分，整个学论的关键也就在这儿。好，话不多说，我讲三个算是打闲岔的话，但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缘起誓词、缘起缘性有很大的关系。不晓得各位是不是像我那么无聊哈？我每次只要经过尤其有那个骑楼的啊，有骑楼的那个店门口边儿，我都会往那个廊上去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小燕窝。大概从两个月前就会有燕子，父母燕子开始如果没有旧的巢的话，它就会结新巢。那么有人店家还因为听说我们堂前有燕是一个富贵的吉兆，所以他们也有像那边有个修车厂也都会自己 弄两个人工的鸟巢在那个地方。那为了怕那个鸟巢在里面小鸟太多太挤了，被挤出来了，所以他们都很慈悲的在底下还弄一个护栏式的这个漏斗哈，护在底下，避免他们跑来跑去的时候掉到外面去。因为我实在也是看到有燕子，有小燕子是会掉出巢外来的。那么才两个月不到的功夫，大概天气一下子从23几度跳高到现在白天的温度都有35、36、37度啊，所以所生的蛋也特别容易熟啊。所以记得还前几个礼拜还看到那个刚刚生出的燕子啊，就看到一张大大的嘴巴，小毛头，丑小鸭的样子，然后两个礼拜不到它就已经黑白分明，跃跃欲试。那么当它要屙便便的时候，还会把屁股挪到巢外来，往地上屙，不会屙到巢里面去。我就在想说，这是他妈妈教的吗？怎么家教这么好嘞？啊，然后那个，我曾经走过一个店家，那个店家长期观察的结果就是说啊，他们眼睛都打不开的时候，凭什么知道他母亲回来了？简单，他就拿一把雨伞在他那个巢前呢，一挥一下，挥一下呢，就有这个夜风嘛，哈，那么动过去不就划过天空，有一点点风的感觉。他说只要有这种风，深深触感，不假思索，立刻嘴巴就张开来了，对不对？而且要睁得比别人更高。比如说巢中有四只小鸟，最强势的一定会在最中间，因为母鸟停在那个巢最多的次数的位置就是在正中间的位置，因为它飞回来啊，停在旁边的次数是最少的，就跟我们学统计一样，常态分配，中心的位置一定是最强势的那只小燕子啊，那只也是长得最好啊。那么如果你被挤在最旁边的，那你最有可能分不到母亲的食物，也很可能饿死的都有，所以常常在那个里边就一挤就被挤下小鸟巢来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虽然我们说生命的机会是平等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所鲜叶所引的种子不一样啊，所以他这个五蕴的色身他所呈现的差别缘不同。那照理说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差别缘，可是为什么会在这样子的夹杂过程当中，有人就会被他挤在中间，有人就会对触感比较敏感，有人就会被挤在旁边去？那么当然他不像人一样啊，我今天喂过了张三，下一次再回来就要一定喂李四，不见得都要靠这四只小鸟去抢。我们就觉得说他怎么那么不慈悲呢，应该平等的分给啊。大自然有一种竞争有的游戏规则，就是适者生存。如果你不是有一个强烈的生命力去争取你更优越的生命的机会，你在以后纵使我把你庇佑长大了，你回到社会面临到如这个野兽森林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熔炉里面，你怎么自己求生活？纵使你依靠你父母的庇佑，你能够被庇佑多久呢？所以这些畜生他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互相这样子竞争。你看才生出来三个礼拜就飞出去了，因为最近几个小燕子的巢都已经空巢了，可是常常看到他们还会回来玩味一下，可是不做停留，说嘿拜拜了，我再次第二次跟你说拜拜，第三次跟你说拜拜，几次回来接着他就远离了，不晓得去哪里去了。所以你看好大自然，不管是有情无情的那种辗转变化，虽然没有一窝鸟巢的时间是一样的，每一只小鸟时间都不一样，表示有它的差别缘。可是每一只鸟巢它从这个造巢生蛋孵蛋，乃至于小鸟长大，然后长大之后呢，几只同巢的小鸟之间彼此的竞争会发生的现象，几乎每个鸟巢都一样，次第也都一样。但是对我们看起来，我们只是统计归纳结果，这些法则是一样，可是对每一只在里面求生存的小鸟而言，它们都不同。它只要是被淘汰的那一只，它就是死亡，对不对？竞争能够胜出的那一只，它就是在里面的佼佼者，是优胜的人。所以对它们每一只都是不同的， 而对我们看起来，哎，怎么燕子的生态就是这样啊？所以到底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同还是异象？是同象还是异象？是一象还是异象？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缘起正观就是告诉你，由这些所谓的差别建立、次第建立，乃至于从事实，而事实就是要显现我们每一支的因缘支呢，它其实各自都显现出原性，而原性就是讲空性。那么既然讲空性，就告诉你它其实就我们自心分别来的，所以它接下来在缘起原性之后呢，又安立了第八大科的缘起分别缘，说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观察缘起的现象，而为它约我们今天对这个现象的归纳分析，依照我们所归纳出来的理则，用名言施舍如是，中间当然有一些施责的问题，所以缘起分别就告诉你怎么去检责，为什么缘起 无名缘行而不是行缘行，为什么是行缘事而不是名色缘事或者是触缘事，所以后面问了一些我们其实如果不学这部论根本学不到的观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说缘起正观是什么，而不是把十二支背一背，然后顺逆两重背过了就自证缘起了。缘起没那么简单，缘起是告诉你，你每一个对境界的分别其实就是缘起，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要讲缘起四词这五门定义的理由。你要怎么去解释你心中，或者我们说观察一切现象，我们何以佛为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缘起，缘起到底有多么宽广的意思啊，除了十二支相的技专业技术名词的定义之外，到底它还有什么深意可以去观察跟思维的啊，这是一个道理。第二，我要举一个例子，让各位也不妨合并起来当做一个素材去思维。今天也是个吉祥的日子啊，上个礼拜五的今天呢，正思严正老师圆满了华严经，今天开始呢讲楞严经。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讲堂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光是楞严经有几个人在讲，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去年吧，去年我才被陈观法师邀请参加他楞严经译贯的最后完稿的校对，啊，校对。去年他一整年因为要去出这本楞严经译贯，所以他在那边的修法都是楞严咒的修法。那么从大概两年前开始，礼拜二的时间简老师就已经开始讲楞严经了，而现在已经讲到了第九卷，快圆满了吧啊。然后三年前的年底，礼拜四的晚上，方宝章方师兄他也开始练讲楞严经，现在已经讲到第十卷，快圆满了吧啊，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讲，现在每个礼拜二简老师继续在讲，现在每个礼拜四简老师那个方学长也继续在讲。还有今年好像前几个月吧，礼拜一晚上阮桂良阮学长也开始在礼拜一研讨楞严经的正脉书啊，楞严经的正脉书。然后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密宝法师连着三天的课当中呢，也都有掺杂楞严经文句的讲说。楞严经文句是偶一大师对楞严经的注解，再加上今天开讲的啊，今天开讲的简老师的，把那个正思严正老师的楞严经。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这个基金会在此时此刻，光是一周间就有这么多位大德同时在开讲楞严经。可是我的性向啊，我的性向不是偏楞严经这样一类思考的，我就觉得瑜伽行跟这个中观见是比较我学习的依据哈。那这样子的学习是比较偏印度传承的，中国的佛教就好像一部经就是楞严经，一部论就是大乘起信论，而且非常受中国人的偏爱。那么为什么会偏爱这样的东西？当然跟它里面所呈现的那个意境啊，以及修学的善巧次第的解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可是在各种判教当中，就好像认为瑜伽就是唯识见跟中观见，还有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的见地似乎好像很不同。可是在我学习这三十多年的经验，我认为 没什么不同，他都显现出各种疗病的善巧，治疗众生三大类的毛病。而这样子治病过后，当我们的病复愈了之后，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呈一个什么状况？请问这所谓应顺导师或太虚大师所立的大乘三系，就是所谓的瑜伽系、中观系或者是如来藏系，到底它是一呢还是三呢？如果它各自有不同的宗见，它的论述到底是同还是异呢？如果这三个宗见都有它彼此先后学习的次第，请问它应该是先学唯识见，再学中观见，再入如来藏，还是先从如来藏找到它的真如佛性，再入这个中观去破执，再用瑜伽行去修止观，还是怎么样？你这三个次第就觉得出来，就有三个宗义，就有三个次第，对不对？啊，以每个为先，随后都有两种可能性。啊，每个为先都有两种可能性，重新会重复，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多的可能性。约我来讲，我觉得所谓的分教判都不过是一种道次第的显现，而每一种道次第是针对你我们众生的每一种毛病而对治。他的疗程，每个疗程疗愈以后的境界是什么？为圣人自证乃尔，不是你们今天用中间用所谓达到目的的那条船的大小或者是颜色或者是形状来辨别境界的高下。境界的高下为是自证，不是用中义的差别相来安立的。可是我们今天的修行都在这些差别相上去做分别，而不是愿意按照自己所发生的毛病去找到对治你今天病的良药，都在看哪一个老师所表现出讲经的口才好，给的资料新多深啊，那么来做较量的分别高下的依据，这变成是我们的分别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相应于某一种中医的这个修学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缘起嘛，不是吗？我们对每一个宗见都有差别缘的认知，而每个宗见其实它都显现出疗病过程，最后佛都告诉你，其实都要遍学一切法，不是为自己解脱而学，而是要为了完成佛的无上正等菩提的一切种子而学。因为一切种子的性相定义就是遍学一切事出世间善法而不执着，这是佛陀的教导。所以当你有一天必然成佛的时候呢，这些你自己以为在因地所做的分判，最后你都要把它很平等的摄受，很深广的去学习，而你所最后学习的动机却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是为了有这么多差别因缘的众生需要拿这些药来对治，所以你的动机会改变，而这些改变在你因地的时候完全只是我们的分别而已。各位不晓得心够不够细，我其实就在讲什么缘起差别缘，缘起次第，缘起事词，缘起缘性，还有缘起分别缘，懂吗？这几颗是连成一贯的。我再说一次哈，缘起它怎么观？从差别缘开始观，差别显现无自性，可是它俨然有自性的次第案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怎么去诠释我们的现象？就发觉有五种染尽不同的诠释。而这个诠释呢，都告诉你每一支都显现缘性啊，缘起的每一个差别的现象次第的案例都显现缘性，而缘性就是所谓的空性，而空性就显现出，那为什么是空性？于中有相差别显现呢，就是底下分别故，都是我们对缘起生命现象的一种分别罢了啊。所以这几门呢是连成一贯的，所以我在这边虽然在缘起差别那个地方稍微做两次上课时间的整理之外，我们接下来的再把缘起分别缘学习完毕之前，暂时可能不去做消文之外的解释啊，各位耐一点性子，把这个文义先大概有一个了解以后呢，你自己回去可能在自己的思维或许有一些自己的觉受，你们再来我们的课上一块讨论，或许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冲撞啊，会有一些这个收获。还顺便跟各位讲，报告一件事儿。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只是报告我个人的心得，你们想去把这个缘起 这一段一卷半的论，跟缘起三经，就是含经经里面，像缘起圣道经呢、啊，分别缘起经呢、啊，总共有三部经，啊，还有分别法门经，这三部经都是阿含经当中对于缘起的讲述，佛陀花了很大的篇幅，尤其是分别法门经，讲的是非常详细的。本论主要的依据是根据缘起的分别法门经所做的案例。如果各位想去对这部论跟这三部经证之间的对读有兴趣的话，就我预估不错，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们有一位学长讲完了业杂染以后，应当是下个礼拜会有另外一个学长开始讲说他整理三经跟这部论对读的结果。所以各位可以在礼拜六下午一点半，如果你们的时间不冲突的话，也可以来一块共修啊。因为我已经看过那位学长给我看他整理的笔记，他是很用功的啊，他把这三经跟这部论科句之间的对读啊，他做了一些整理，那么也等于是对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课做一次深入的复习啊。那么我觉得你们多听几次，因为这部论的篇幅其实不大啊，那对读这些相关的资料，你们多学习几次，我觉得会把缘起的道理自己搞得更熟，不会把缘起只是当作十二支名相而已啊。那跟各位做个报告，所以各位也可以发现到，其实我自己安排我自己各种课程的讲学，其实我每堂课之间彼此是有关系的，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可是对你们而言，当然是相应你们今天学习的质地，你们欢喜相应哪一部经或哪一部论，那在哪个时候刚好也有空，你们就刚好对到时间就会来上课的，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来讲，如果你们用我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我做的每件事情，乃至于我去听、我去做、我去学、我去读的每件事情，其实都会在我脑袋瓜是不是形成一种跟你们不一样的差别缘。而差别缘是不是彼此有一个一定的次第？每个人有他自己相应的次第，而次第是因为源于什么？源于我对现象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我们都其实活在我们自己对现象的论述当中，所以我们当了解我们是如何分别诠释这个法界的。所以这几科之间是彼此这样的关系的。我姑且讲这三件事，其实都是讲出了我们这几科之间彼此一定的厚厚解释前前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劝各位就耐下性子来，我就正式开始为各位来重讲一次缘起誓词这一段的五科定义。请各位翻开到新闻风版的310页，密勒版的话呢就在748页。他一样由一个防难的问答开始啊，开始密勒菩萨就为我们解释五门在经当中佛自说缘起的誓词。誓词就是对缘起这个名相的解释。那么前面把差别跟次第讲完了以后呢，前文到这里为止已经讲了七个大段，按照韩老的科判啊，虽然我的科判跟他不太一样，不过我把缘起分别缘讲完，我们再做一个大科。那么在这里呢，他就说了第六回，他开始要来整理前面一直反复出现的这个概念，叫做缘起这个字。所以他这边就论主就设一个问：何故缘起说为缘起？那么前面这个缘起呢是名词啊，那么你就问，那么这个名词为什么要取缘跟起之间这两个名言的堆叠？所以他说为缘起。你也可以把后面那个缘起当作名词，是什么因缘故你我世尊以及各大德会说缘起这个观念？所以光这个问题就有两种解读的方法。那么如果你们要把这个名相解读的方法要去学习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去我那段文可能刚好没有录音带，你们可以去读六离合式。名词两个字或两个字以上的堆叠，它有六种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就是说名词之间的相属之间有一个可能性。而缘起是属于哪一种解释的方法呢？啊，哪种叫做有才式，或者依主式，或者是依业式？有三种解释啊，有三种解释。那么什么叫有才式？什么叫因缘故起？ 这个叫有才是。那个起是属于特定的因缘的，那个起不是属于别人的，是属于这一组因缘所有的，这叫有才是。所以那个起者就是那个动作，那个动作有所属，是属于这一组因缘的。所以这种解释叫做有才是。第二种依主是，依主是这个缘被我们认为这个作用的主，这个作用是依于这个缘而发生的，这叫依主是。依业是呢，就是说这组缘它为什么建立，是因为要发起底下的相续事，这叫做依业是，依这个缘的作用来施设。这在印度当时梵文的案例，两个名词以上的堆叠，它都有不同的理由，总共有六种啊。那么在缘起这个字后面的五义当中，就有这三种，就这三种。好，我们先每一个先讲过去，再回头来看是哪一种是哪一种。所以在这边论主说，就做了第一或翻答，答有烦恼系缚。我们上礼拜起就请各位夸胡了，韩老也在旁边讲了，此中烦恼系缚。就叫做缘。各位有没有想过缘是什么？缘我们都通常啊，这是一组条件嘛，是吗？什么条件？有形的是条件，无形的也是条件，对不对？今天把我们绑住在三界内的，今天有人有谁会感觉到？如果你不去学佛法的话，有谁会感觉到我们今天会活在人法界里面，是被某一种人的相应烦恼所系缚的？你们感觉到有东西绑住我们吗？没有吗？多半的人都觉得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对不对？谁不认为你们有自由意志？可是我再深入的问一下，你们每个意志都是自由的吗？还是被习气所牵引的，被 IVI 所建立的？你们如果是有因有缘所建立的，那到底因缘是你的主呢，还是有一个我是这些作为的主人呢？啊，在此第一个事实就告诉你，烦恼系缚名为缘。今天我们只要在三界内的布特嘎罗，有情无情通通牵连在一个因陀罗网的因罗网络当中，这个网络如果不顺我们的意，我们于中就会升起贪嗔痴的杂染心，这个杂染心会令我们去造业，而这个业又会让我们趋于六趣五或者五趣的流转，不能处理，于是我们就回头过来，把这种有形无形感觉到把我们绑在这三界内的那个东西，就称为叫什么？烦恼杂染，对不对？有一个杂染的烦恼，染污贪嗔痴相应的不自在因，让推动我们去造业，而这个业又是杂染相应的，所谓跟杂染相应，就是跟贪嗔痴相应，于是我们就会在贪嗔痴相应的法界当中，所谓的三界六道当中，头出头没，一直不断的相续转生，无有出起。所以把我们绑在三界当中流转的初因是谁？就是贪嗔痴的烦恼。那如果我们不学佛法，我们会觉得有吗？我们会觉得没有啊，我是自在的啊，我可以决定的啊，我今天要举右手就举右手，没人会让我举左手啊。那是当你一切的六根都很圆满的时候，不要忘了，六根圆满也是一种因缘相哦。哪一天只要你身体筋骨或者四大有一点不平等的觉受，你有五十肩了，你就举不开这个理，你只要举超过你的肩膀的高度，你都举不起来。但是你真的拿不起来吗？你如果不怕痛，你照样举得起来。所以很多治疗五十肩的方法就告诉你什么？把手搭在墙壁上，然后呢用五个指头去爬墙壁，对不对？慢慢慢慢去找到一个爬一个位置，这样往右边爬一点比较不痛，往左边爬一点比较不痛，一直找这个不痛的位置，找找找找，嘿，你会一天一天这样一直不断的练习，有一天你还是会克服五十肩的痛，最后你还是把手举在墙壁高高的位置，表示说你这个能力是没有丧失掉的。但是我们被什么东西宰制？被触跟受啊，对不对？我们对这个受还有爱非爱的分别啊，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是不是被一组无形的因缘，自己如果不去用佛法的圣言那样去思维去观察的话，你根本不可知，对不对？而在不可知的情况底下，你总会主张有我有法嘛， 对不对？而且认为我愚忠有选择权嘛，我有意志就可以主张嘛，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啊，那不过就是通通在你因缘果满的情况底下你去说的。你不要忘了，因缘它就是无常法性。今天不是你要缘具足成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只是今天恰巧它圆满如是，所以你才能如是，懂吗？而你如果你对它不了知的话，你愚忠还以为有我可以做主的话，那你就是被烦恼系缚而不自知，愚忠还生出我法的颠倒见，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叫做缘。所以请问你们有没有觉缘呢？你们有没有警觉到有缘这件事情？没有，我们一般的凡夫只认为有我有法，从来不以为有缘。我们往后看到后面第五，依等觉义来解释。你看清净的缘起是说什么？复次，于过去世觉缘性矣，等相续起，故名缘起，也叫做如来啊。你看这个时候的缘起，缘就改成如，起就改成来。你们何尝想过缘起就是如来啊？如来跟我们今天每一个刹那相续生灭的心念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活在缘系缚中而不自知，而佛能够觉缘性，而能够等相续起。那个等就是现等，现等生的意思，现等起的意思呢，就是现观的意思。他能够现观缘起，不以分别我法去主宰意识跟选择权，但是也不是随波逐流，因为他能够遍观一切的缘起，所以他可以知道我的果地是为何，他的因地就可以先如何，对不对？他用这六通具足的功德力遍观一切的缘起，而于中得自在，这叫做等相续起。他一样会有各种化身的相续升起，可是相续是在现观的因缘下发生的，不是像我们于无明而发生的。所以我们跟他的差别是，我们于缘性当中只觉我法，而如来呢是在缘性相续生灭过程当中觉缘性矣，又以悲悯众生的因缘故等相续起。差别是这样子，而我们是什么？由缘性系缚这样几个字而不了知，对不对？分别执我执法往诸趣中烁烁升起，所以凡夫名为缘起，佛名为如来。这两句话不过就是一个概念的两边而已啦。我们就是不去现观缘起，于中就主张有我有法，对不对？有烦恼跟业杂染，就感生什么？生杂染，三界六道轮回相续升起，无有出期，不得自在。而佛只是在这个缘起的系缚性当中，一念乃至于相续住都能够正观缘起，以这样的现观的智慧，以这现观的智慧一样还是顺从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怎么样？如是不动，不动是能够现观这个法性，心不动，应众生缘故而来，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发生了。我们的为什么叫做起？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一念无明它就发生了，境界为缘又长六出，就这样子发生万端的相续相。而佛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现观缘起，应众生而现法界相，是他的功德力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你这样子对读一下啊，我觉得他的趣味是很好玩的，就是一个机转没有变，通通是缘起的机转，而缘起机转就是持有故彼有，持有故彼有是在讲种跟现之间的关系。你如果没有那个种子，我跟你讲因缘具足它就是不会有，对不对？ 因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了，积极的因缘了，所以缘具足了，他就生了。而生以后，他就会次第引生，次第引生。所以此生故彼生，就是讲他的次第缘当中相续升起的引发因。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彼此之间互相这样子关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烦恼所系缚所造的业生杂染，就一定是在三界六道？你就看我们今天逃得出三界的业因吗？逃不出。我们怎么造都不是贪嗔烦恼啊，烦恼杂染就逃不开贪嗔痴相应行，对不对？贪嗔痴相应的行是什么？一定是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啊，应该这样的出地，非浮行、浮行跟不动行，一定是这样三类。而三业表现在哪里？一定表现在身与意。而身与意的所依，所依就是五蕴，而五蕴的生命的根源就是事，事就会缘一期一期的名色，而事当中就会随足名色六入触跟受的种子，等待下一期的爱非爱，建立父母的因缘，对不对？于是下一期来一生一生，三界六道贪嗔痴杂染受生因缘当中的名色就会相续升起。它不能超过三界的转生因缘之外，不可能，因为我们顺从于这样子的烦恼系缚缘。而重点是于这个系缚还不能了知，不能了知就算了，还于中认以为实有我法，而不知道这个我法是由分别生的。于中就顺着烦恼杂染发动我们的业，由业为因，就会转生三界六道的屈身因缘，屈身因缘烁烁升起。这就是缘起事实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察。所以缘起绝对不是说一组客观的条件，它造一个房屋，两个氢原子加上一个氧原子就是水，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物化的认知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生命现象的流转啊，它流转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如实知，以无明为因所发动起来的三种杂染。所以其实来讲，缘起最简单，它就是三杂染。当然，我们看得到的是生杂染这一边，因为当我们在烦恼杂染跟业杂染的时候，就不知道果，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它会跟果的感生必然的关系，于是我们就造被烦恼逼迫去造业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于中是有能力做选择权的，我于中是有意志决定自由的主宰性的，我们于中就有这样的不如实知。所以我们在生杂染当中，当然是往诸趣中烁烁升起而不能自在。今天你只要生到可爱之处，或许你还会觉得说嗯，有我有法，对不对？万一你生到不可爱处呢？三恶道地方呢？而且三恶道转生的因缘是一生比一生更差的，纵使偶尔生到人天来，人天的果报还不可爱，对不对？你同样生到人界的，人家的满业果报福业很好，我们却怎么样？连一口饭都得不到吃啊！经上有一个因缘说，一只狗，他说一辈子，他有个阿罗汉，他的意念前身的本事因缘，他说他这一生啊，只吃饱过两次，而第二次吃饱的因缘就是他死掉的时候。啊，第一次吃饱是吃人家吐酒醉人吐出来的东西。你看，一样升到一个法界，他有这么不如意的果报，所以者何？于中你就知道他是烦恼所系缚，三杂染所受生的因缘。于中你不如是知，还颠倒见引生三杂染受生的因缘，不得处理，这个就是缘起。所以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生命的实相。而生命的实相有从杂染边，有从清净边的。你只要刹那刹那这个心念，你看得住，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缘起，而缘起只是缘性而已。什么叫缘性？空性。空性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因为你建立种子，所以才有受生因缘，对不对？只要一受生之后，它就像连珠弹一样次第引生，对不对？你建立起一个这样子的光谱，于是一发动以后呢，它就会叭叭叭叭叭叭，把一些必然的次第就这样子转生转灭。那么佛陀也是看到这样子的关系啊，他只是遍观这些因果的相属，于是他观众生以悲悯的愿力 随这样的因缘而转，所以他是自信如而不动，可是呢顺众生的心，应众生的缘而来，来就是骗法界，可是他性不动。这就是如来跟我们凡夫缘起之间的关系。我多说一句话，让各位建立起这两个文句之间相似而相异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体会。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依刹那意来解释。刹那意所显现的就是无常法性了，无常法性就是刹那生刹那灭，根本无住相可得，这就是依刹那意来解释。而这一段誓词就是做这样的说明。他说啊，复次依托众缘，而什么叫缘？这边对缘的解释就是速懈灭矣。而这边的缘就告诉你有四种缘，就是旁边所讲的清因缘，就是种子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其实在这里应当是把这个清因缘拿掉，应当只有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我跟韩老的意见不一样，为什么我做这样的主张，我们等一下看缘起缘性就知道。所以请各位把因缘括弧旁边加个问号就好了，保留他的意见。主要这边的依托众缘是以自体为因，但是隐而不显。主要依托众缘的众缘是指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十二支当中无名是没有体的，就是没有自体缘，就是没有听因缘。此外其他的十一支都有自体为缘，可是他依托众缘是托谁呢？当然那个主体是指自体支，这自体支要等待另外三个缘，就是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但是有些支他就不需要等待另外三个缘，有些支只要等待一个缘，增上缘就好了啊。我们后文就会看。那么于是呢，什么叫缘？缘的现象是什么？缘的现象就是速懈灭矣。速懈灭矣括弧旁边就写两个字，就是无住相可得，就是无住，它的相就是无住，根本刹那都不住，假说刹那生刹那灭。可是真正令法生起的缘，当你看到的时候就是缘生的时候。所以所有的缘都是在缘生向后去往前往前去推度他所依赖的众缘。所以众缘约我们不是如来的现观智慧而言，都是比量推知的，而且这比量推知还要依着圣言量的学习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否则我们平常根本看不见。请问几个人看得见增上缘？几个人看增上缘？最主要的增上缘就是我们的根嘛，几个人用你的根看得到有这个？除了名言之外，根是不见根的，根除了意识可以去攀缘想象之外，没有根能够见根。我们能够见到别人的浮尘根，可是也见不到别人的净色根。我们没有，你纵使得到他心智，你也没有办法遍观一切的无量劫的生死因缘，你看不到。所缘缘，所缘缘不是客观的境界，这边的所缘缘指的当然是心所直接亲啊亲带而起的啊，由境界转生在见分那一头的相分色。所以所缘缘都是我们心的一部分，心自心相的一部分。等无间缘更是灭去的因缘，所以这三个缘我们外人乃至于自己初心的凡夫不学现观的智慧根本不得见。当你发现有的时候它已经都泄灭了，所以对凡夫而言根本无法正观。好，乃至于才知道依托众缘，可你可不可以决定你现在乃至于下一刻的刹那缘起？无法自在。所以的续又和合生，这和合生呢是相似等流异熟这样子转生，这样的转生相他我又看到了，哎，又有个原生相了。而原生相呢你又再去看，如果他对你是可爱境或不可爱境的角色，你会往前去推估又有他所观待的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你再去做这样子的推攀缘捕捉的时候呢，下一个缘生相又续起了，你又再去对他生几个角色。所以我们总是在缘生法当中扮演什么事后诸葛，我们都是在名色六入触受的尾巴爱非爱缘起的那个地方，我们才会有真实的推度量。 我们今天的心就在爱非爱那边产生建立的因缘。所以在色大上面讲，所有的缘起除了这十二支所建立的爱非爱缘起之外，还有一个自信缘起，这个缘起就是这三个众缘，依托生三个众缘，以自体为缘，这自体就是提供种子缘，四缘具足，心法就生。啊，这是我们后文谈到缘起缘性再来看，所以这就是刹那意。刹那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你的性意识去见到自体缘依托众缘转生转灭的过程，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啊，这就是刹那意的意思。刹那意就是无常法性，而无常法性我们不可知、不可见。所谓不可知、不可见，是不可以性意识知。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感官得见。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证得现观？离心一识自然就会证。离心一识又不是空空笨笨呆呆无分别而住，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种依刹那意依无常法性所建立的缘起。缘起就是不可知，你只有看到行行复行行，对不对？如幻梦泡影这样子的转身转灭相。更明白讲一点，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世间法来讲，就是看电影，我们只看到电影的相续相，我们根本看不到电影放出来的一格一格的所依相，对不对？谁看得到一格一格的相？看不到。我们都看到电影相续升起的一种动作序列，有没有？与动作系列当中，我们以为有剧情，心生分别，于中还会跟着转。像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学长坐在那边吃饭，我看他也不懂 NBA 篮球，他看了，我事后问他说他在看什么，他说气氛很紧张，他只看到气氛很紧张。为什么？那个播报员讲得很紧张。当他听到播报员的讲话的内容的时候呢，那个球已经刷进去了，那播报员就讲了一堆。啊，他是一个右手的射手，可是他却跑到了篮的左边，对不对？而且被人家逼迫李冠啊，他还掏空到后面的手，这样子掏射，以那么三分线的远射，还用这样子能够射进。我问他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看不到。他看到的时候，刷已经进了，气氛很紧张，然后讲了一堆的道理。啊，发生过这种事情，没有看见，这就是标准凡夫。标准凡夫只见原生的觉受，不见什么？不见缘起的正起的现观，看不到。所以我们只看到依托众缘的刹那生灭相，而刹那生灭相只是假说有生灭，因为你看到的时候都是众缘灭去之时。而众缘灭去之时，应当要警惕，你要把握下一刹那的缘起。可是我们借耳一心又飘忽过去了，又看到下一个原生相，又由原生相当中往前去推度已经灭去的影尘，才有稍加作意，才警觉，又当要把握当下的时候，当下又已经又过去了。所以我们永远活不在当下，可是我们永远活在的实相也只有当下。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观一切的有为法，就是今天你的生灭心念都只是梦幻泡影。因为为什么？不是说没有实相，不是说没有这些 reality， 是因为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的习气就是去捕捉落谢的影子，这是我们的无始来的习气。我们因为住在这个习气里面不能得现观，所以才不能够转生清净。这个事词的定义，我们永远只可能看到行引发行，法滋润法，自己心的分别影成落懈的影子，于中生出种种觉受。我们只是在玩自己的觉受，有的时候可爱，有的时候不可爱，在三受当中打转，于中造业，被他逼迫的受如是因如是果的轮回事。所以我们往往都是看落懈的影子，于中升起各种自己以为是的解释，造业受果，轮回不停。如果它是真实限量的东西，这样的做还值得，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玩的都是落戏的影城，请问有什么好玩？跟你在晚上自己梦里面睡觉， 好像吃了一顿猛汉大餐，可是真正肚子有饱的感觉吗？醒来以后都没有，对不对？空无毅力。我们都一起一起捕捉自己的落些影子，过一起一起空无毅力的生死事。这是没有修，没有修修得到我们所生命展现出来的实相。因为我们能够见到，就是以自体为缘而不自知。前面是讲自体缘，自体缘就是烦恼，我们自己提供烦恼的名言种，对不对？依托这边的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可是缘生时，我们所见到已经是缘生的法，我们见不到什么，见不到那个缘，见不到就更把握不住。所以我们永远把握的都是什么？这些众缘落懈的影尘分别，我们只能够把握这个东西。我们由前面的烦恼系缚自己所提供的自体缘，就是名言种，然后呢依托相续升起的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法滋润法，行引发行，行行复行行，刹那生灭。于中我们只能够去捕捉落懈的影尘，于中分别觉受而带动爱非爱的缘起，这是凡夫生命的现象。所以《金刚经》才会告诉我们，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要把实相观成梦幻泡影，而是我们今天会在三杂忍的流转道上，我们今天所缘的就是梦幻泡影。你不要用《金刚经》这句话来否认说这里没有桌子，这里没有麦克风，我们喝的都不是水，都有这些境，而我们受用这些境的都是它的分别影尘。我们在它落懈的影尘世当中自身分别觉受，于中造业受果。所以佛陀在《金刚经》才告诉我们要观这些因为你的有为生灭杂染的缘起所升起的一切的缘起现象，都是如梦幻泡影。这不是曲解实相哦，而是我们生命的实相就是这样子。不信你今天好好观一下，你看看你今天生心念生灭的烦恼相，是不是就一直在捕捉落懈的影尘？你几曾几何时有刹那心住在当下的实相过？当下实相是无住相可得的，你宇宙还有分别，它是好是坏，表示你已经都在玩弄影尘，玩弄我们的分别。我们的觉受都是升起依住在分别事上，都不是分别在现观境界上，所以才划不来，也才不值得，是这个理由，懂我意思吗？好，这是缘起的第二番解释。所以第一番烦恼系缚，那个烦恼旁边就写我们今天自体为缘的那个清音，那个清音就是你的名言种。你今天心会系在哪里？你今天心会在乎什么？那个东西就会给你做所依，当你的所缘。但是你的所依所缘就刚好是系缚你的因缘。我重复再讲，那个烦恼就是你的自体。那个自体是由怎么生的呢？是由你的所依跟所缘生的。所依就是你的住处，所缘就是你的分别影尘，分别的。那个境界，由这个所依跟所缘，你依赖它升起一个事的分别，而你的事就是不是被所依跟所缘系缚在那个境界，就系缚在那个境界上，系缚在那个自体缘上。那你由这个净体缘提供依托另外三个缘，而这三缘根本无法把握，它会相应自己相应的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刹那生，刹那又灭，你只能看到什么？请在底下。旁边就写我们在缘起正观当中的口诀几个字，你只能看到什么？行引发行，法滋润法。才刚以为有什么，那个就会润生你的生死流。你才以为有什么，而那以为的所依跟所缘，完全都是心分别的落懈的前面六识的影子，都不是真实境界。所以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金刚经的那句话你也把它顺便抄在旁边。金刚经告诉我们，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一如电，就是要讲这一句的缘起现象。好，第三个缘起的誓词定义是，韩老把它说是一有作用意识。墨学上个礼拜建议各位把有作用框起来，改成观待道理，就是依着什么？依着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的观待道理。 来去建立缘起的事词。所以这边的此有故彼有，我们先解释这句话。前面那个有，请写种子；后面那个有，请写现行。因为过去已经有先业所引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你一定有一个自种为缘，等待什么？等待等无间缘、左缘缘、增上缘这三个缘，心法就会发生，对不对？才有发生的可能性。你有自体缘，你才会等待另外三缘而缘起的可能性。所以前面那个缘就是种子，后面那个缘就是现行。种子由先业因缘所生，现行也是由现业因缘转生转灭。所以接下来此生故彼生，就是讲种子缘跟现行的缘是相似流转，相续合合而生。而这个现象说成这几个字，这个几个字所说明的就是一切法由四缘或者是九缘生，或者是色法由二缘生，所有的缘生相都是要符合这个此有故彼有总生现。此生故彼生是我们唯识见所说的现熏种，现行才生的时候，它会熏习在阿赖耶识当中设藏未来再发生下一支相的可能性，对不对？又等待缘起，它会相续引发而生。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唯识见就把它转一个名称，转一个定义，说是种生现，现熏种，而这个种就会带相似缘于未来世定当发起。而语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他的观察的道理跟结论都是一样的，只是转换成一种名词的论述，讲的都是这一重观待道理。而由观待道理当中去看作用道理，由圣言量、比量跟限量去证成道理，然后最后呢，遣除一切的名言妄执，证无言离言的法性而入法尔道理，是瑜伽派所定义现观的四门次第。而从哪里下手？从代理的观察，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观待道理下手，观察骗一切的所缘事啊，骗一切所缘事，观察它无非都是这个道理的显现。所以我们又把一代依托众缘，而这依托众缘是要由烦恼系缚所提供的清因缘，依托另外三个缘，速泄灭，续合合生。所以前面两个是一对，讲四缘生法的观待关系。而于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舍离这三个字是由观待道理这边所生的。所以建立因一定是由爱非爱缘起，所以观待道理最重要的力量，缘起的力量就是爱非爱。由爱非爱会建立一个生死的因缘。所以他说复次，众缘过去而不舍离，因为我们第二个事词得到的结论就是众缘是什么相？落懈的影成相，对不对？完全是分别生的，名言失色的。所以这名言失色，就是你知道它不是啊，它不是这样子的状况，而你以为它真的有，于是你于中怎么样？爱为其中嘛，啊，你于中爱为其中，这个叫做不舍离。不舍离就是生爱，生自体爱，生境界爱。这个就是于中生爱，就是不舍离。不舍离另外一个相反的意思，非爱，非爱就是欲离，欲离也还是不舍离。不舍离什么？欲令之离的这个愿，你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欲合欲离都叫做不舍离。一个不可爱的境界，你就希望令它远去；一个可爱的境界，你就令它怎么样？希望它相续永驻。这两个心都是不舍离的心，同样一个。所以爱非爱是同个心所的对境的分别而已，啊，对一个所缘境是两边的分别，其实只是你爱非爱的分别，源于分别而起了不舍离这样子的无始劫来串习的习气。而众缘的法性根本就是由自体提供烦恼的自体种，一代众缘而速生速灭。